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尊在北京传功讲法的神奇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5日，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没有参加过师父亲自传功讲法的学习班，但是我有幸在2006年9月听一位农村女同修讲过，她在2000年12月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抓，北京大兴县大操场集中关押时，巧遇同修张维，化名。听张维讲过他给师尊开车时亲身见证师尊在北京传功讲法的神奇事。由于这位女同修从小没上过学，没什么文化，现根据同修回忆张维当时的口述整理如下。1992年至1994年，师父在北京传功讲法，我做过师父传功讲法班的工作人员。由于我是开车的出身，因此我就有幸给师尊当司机。那时由于师尊已在北京亲自办过几次传功讲法的学习班，再加上两次博览会下来，师父早已在北京名声大振，几乎所有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在北京有个李大师。说实在的，接到这个任务时，我真不知道我是哪辈子修来的这么大的福分，只觉得我能给师父开车是无比的幸福和神圣。师父身材高大伟岸，仪表堂堂，光彩照人。师父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师父严于律己，为人表率，无论衣食住行，处处都是我们修炼人的榜样和楷模。师父衣着朴素，通常是几件常穿的洁净外套和内衣，有的衣服上还打了补丁。师父在北京传功讲法时，由于事务繁忙，需要处理的事情多，为了节省时间，吃的多半是面条、方便面、米线，住的是普通房间，平日外出多是步行，只有办班时有时为了赶时间或出远门才用车。师父为了救度我们和众生，真是费尽了力，操尽了心。师尊德高望重，法力无边，给人驱病健身，无论人多人少，常常都是手到病除，有时几千人济济一堂，随着师父一声口令，众人齐齐一跺脚，绝大多数人身上的疾病一下不翼而飞，出门一身轻，甚至有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只要师父一挥手，也是说停就停。跟随师父外出，不带雨伞，也没被雨淋。短短几年，师尊就在偌大的北京城留下了无数的神迹、神奇事，被世人称颂，传为佳话。在这里，只说我亲身经历的师尊诸多神奇事情中的一件。一次，我开车送师父去办班的地方传功讲法，由于距离办班的地方较远，为了准时到达，我跟师父提前出发了。不料行车途中，路过城区中心时遇到堵车了。繁华市区堵车可真够麻烦的，北京各类轿车特多，只要堵车，用不了几分钟就堵了好长一段路程的长长一大串车，一下子就把交通堵塞了。眼看师父讲法时间就要到了，真是令人心急如焚。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师父平静地说，下去看看吧。我当即就下车了。到马路旁边一看，哇，前后足足堵了大约一二里路各种类型的小车子，不知要等多久才能通车。看来按时赶到办班地方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急忙跑回停车处向师父报告。人还未上车，就一只脚车上一只脚车下忙向师父报告说，师父喂，一时走不了，堵了好长段路的车。这时只听师父在耳边对我说，你上来，你上来。我循着师父的声音一望，谁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 我就发现我已经连人带车到了传功讲法班的大门口，师父正站在二楼讲法班外面的阳台上，向我微笑地示意我上楼听讲法呢。变戏法也没这么快啊。顿时我悟到，原来是师父将我连人带车给搬过来了啊。当时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透全身，由衷地发自心底感到，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法轮大法真是太伟大了。这事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千真万确的铁打事实啊。我们有着无上伟大的师尊和大法指导修炼，怎么能不感到无上荣耀，怎么能不珍惜这亘古未有的万古机缘呢？正是源于对师尊佛恩浩荡和慈悲苦度的正信，这次我又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走到了住持正法、正实大法的伟大洪流中。在面对恶警、便衣等暴徒拳打脚踢、警棍电棍交加时，在师尊慈悲呵护下硬是闯了过来。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师尊来齐齐哈尔传法的日子，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2月24日。我是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每每回忆见到师父的幸福时光，内心便充盈着喜悦。那还是1993年下月的一天，五一宾馆刚刚开业，我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当时只有23岁。那时全国上下气功热，我们宾馆同时就有几位气功师来齐氏办班住在这里。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住在电梯门口301房间的大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高高的身材，年轻，气宇轩昂，身着白色衬衫，显得干净清爽，而且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人都一样的和颜悦色。每每要求我打开房间时，便客气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李老师的房间人员往来不断，总是被身边的人簇拥着。我们就猜想，这人一定是位高人，可是他又没有大官的架子。去餐厅吃饭，李老师让大家坐下，大家也不坐下，都毕恭毕敬地等老师落座才坐下。一日我下夜班，清晨8点左右，我敲门来到李老师房间，他们几个人好像正在商量什么事情，我便对李老师说，李老师，我身体不好，这难受那难受，说出许多症状。李老师客气地说，你稍等一下，过一会儿我帮你调整一下。我出去等了20分钟，便等不及了，因刚下夜班着急回家，就又去敲门进了房间。李老师见我着急，便对身边的弟子说，你去帮他调整一下身体。那个弟子随我到一空房间，让我与他面对面站立。他看到我病的原因，并说，你小小年纪心思这么重呢，什么事不要想太多，看得开一些，你看你身上这些不好的东西，边说边抓，这么年轻以后要开开心心生活。我回答，是。7-8分钟后顿觉浑身轻松，心情舒畅。第二天我找到为我调病的弟子，问他要多少钱，他说我们不收费，没关系。他们不收费，我又想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一日 我将自家地里的西红柿等瓜果拿到宾馆，想送到他们房间。那位弟子说，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不接受馈赠。就这样，大概八天左右，李老师一行人离开了宾馆。1996年，姑姑引导我学法，宾馆也有人学，都说这法好。我当时身体不好，便走入大法修炼。我患有偏头疼，浑身无力，坐不住，总是躺着，扫帚也拿不起来。修炼中，不知不觉这些病症都消失了。我开始在法中精进，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被宇宙大法的宏大法理所折服。2001年12月30日的元旦前夕，由于我与同修向人们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而被当地一派出所绑架，被扣了一夜。我当时没有害怕，发了一夜正念，心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请求师父加持我出去，并对警察讲真相。第二天，家人多方做工作为我办理保外，警方让我签字，扬言我不写三书，不写保证，明天就把我扔进劳教所去。我心想，豁出来，宁可扔进劳教所，也绝不写三书。就在我发出这坚定一念的同时，做笔录那个警察马上站起来，快速合上笔录本，不耐烦地一挥手，吐出的两个字竟是，走吧。我便与家人回到了家。每每回忆起师父的音容笑貌，便感到无比的幸福。如今我与亿万大法弟子一样，在大法中精进着，为救度众生而奔波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来灵源传法前后的几件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27日，作者童宇。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曾经参加过师父在安徽合肥举办的传法班，此后经邀请，师父来到了辽宁灵源传法。以下是我回忆师父来灵源传法前后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件事。一、修炼前我就见到了师父。那是1993年6月的一天，天气很热，我在一座山上的地里正在给向日葵松土施肥，抬头时看见一位身穿练功服、头戴草帽的人从山腰处向我走来。当时我就感到此人气度不凡，感觉是一位高人。这位高人走到我跟前，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师父你上哪儿去？这位高人说，看你瘦得累。我又说，师父旁边还有一块闲地，师父你种吧。高人又说，我要种地到上边种去。等我再抬头一看，高人不知去哪儿了。1993年9月末，我从中国体育报中看到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直属公派的中国法轮功将于10月8日在北京举办第14期学习班的消息后，在10月7日就赶到北京。由于当时北京不允许集会，因此这期班就取消了。可是外地来的学员都想见师父一面，经过与工作人员协商未果，师父让工作人员把《中国法轮功》一书发给外地学员。当我翻开这本书一看，师父的照片正是我在山上看到的那位高人。原来没修炼前我就见到了师父。二、我们的愿望师父是知道的。1993年11月21日我参加了师父在合肥举办的讲法传功学习班，师父讲了九堂课，我是那么认真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每听完一课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似的。就在师父讲课期间， 有些学员向工作人员提出要和师父照相，师父同意了。我得知师父要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与学员合影的消息，就站在服务台旁边，两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楼梯。瞬间，我看到师父高大的身影并不是从楼梯上走下来的，而是从遥远的宇宙空间一步就来到了一楼服务台旁，然后就和常人一样一步一步走到学员旁边。我当时感受到了师父是那么的慈悲，那么的伟大。我只说了一句，师父来了。听课期间，我们几个学员联名给师父写了一封信，表达我们想请师父来陵园传功讲法的愿望。此次办班结束那天，听说师父在这个饭店吃饭的消息，我们就来到饭店等候师父。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师父在等你们呢。我们赶紧走到师父跟前，虔诚地看着师父。当时我的内心深处感到，这是我要找的师父。师父非常祥和地问我们，你们有场地吗？领导支持吗？如果没问题，你们能有200人，师父就利用过年的休息时间去办班。我们回复了师父，没有问题。师父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三，师父慈悲终于来了。1994年2月20日，师父乘车来到了陵园钢铁公司，21日在陵钢工人文化宫举行讲法传功学习班。参加此次学习班的有来自山东、北京、吉林等地的学员，人数达800多人。师父的生活非常简朴，师父在陵钢招待所居住，开始给师父安排了高间，师父住了一宿后就转住到普通间，住宿费是师父自己结算的。我负责安排师父和工作人员的用餐，师父不搞特殊化，大家吃什么师父就吃什么。师父对来听课的学员是负责任的，所有参加班的学员都由工作人员予以登记。在开班那天早晨，师父从学员登记表中指出2个人，说不符合参加班的条件，告诉工作人员把票款退给他们。原来这2个人，一个是精神病，另一个是练其他气功的，练得已经神志不清了。1994年2月28日，师父在陵钢传法传功圆满结束。师父来陵园传法，给大法弟子留下了无比珍贵的题词。原名：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与民，大法不离心，他年定超人。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在师父身边见到的神奇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24日。一，增寿2年。92年11月，师父来灌县传法。当时我老伴儿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我把师父请到家里吃饭。饭后，师父一人坐在里间的沙发上，我走过去问师父，您看我老伴儿还有多长阳寿？师父说，这话我不能说。师父给带来的弟子耳语了几句，那位弟子告诉我说，不长了，将要结束。当时我向师父诉说了难处，要求师父为他增寿。师父说，要留我也能留下他，不过到时该走不走他就犯错。11月23日送师父回京，走到聊城，我们6个人照了相。这时师父喊了我老伴儿一声名字，那位随师父来的弟子跳起来对我说，这回你老伴儿有救了，师父给他增了2年阳寿。我老伴儿于94年12月29日病故，是师父给他增寿正好2年。就在28日晚下半夜2点时， 老伴儿突然指责我，这都是你的事，我有啥罪，把我捆起来。看来老伴儿是被捆着走的，师父说他该走不走，他就犯错，以得证实。二，清理环境，住宅下照。92年师父来我家时，首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到屋里一挥手对我说，以后好好练功，不会有任何外来干扰，我都清理了，上边有一条龙，下边有一个土地，其余什么都没有了，整个院子下了照，不好的东西都进不来。93年有个练别的功法的人见到我时说，你这个门真难进，我进了3次都没进来，最后我想了个办法，低着头举着双手才进来。我当时从这里也真的看到了师父的巨大威德和功法的神奇。师父第二次来我家时，对我的住宅又清理一次，真是说不出的对师父的感激之情。三，难忘的教诲。94年4月26日，师父在长春举办第7期面授班，我们冠县有26人同去参加，火车票是委托一个在济南的学员买的。买票时他一辆进修证，结果买了26张半票。我们拿到票时一看是半票，上车前我要到售票处补钱，有部分人不同意，说哪里查着给哪里，我也没有去补，也是我们当时的人心在起作用。济南站查着了我们3个人，补交了60元钱。到天津遇特殊情况需要转车，我们每人又交了6角钱。在长春下车时，我又被查着，并追问还有几个人，出站的暗示不要说出来。当时急得我团团转，剩余我们9人被要求交450元钱。我对车站的人说，从济南到长春才50元，为什么让我们补50元？他说，有罚的成分，这是规定。走到课堂，师父已开始讲课了。师父说，不该优待的接受优待，这不是骗人吗？这是我教你们的吗？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惭愧。课后我们回到旅馆，我说，查住谁谁倒霉，该拿多少拿多少，3次都有我，还挨了一顿吵。大家认为我们一块儿就是一个整体，把剩下的钱填进去，缺多少补多少，一算账结果基本正好。大家感到很惊奇，这时大家也明白了，在修炼的路上，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呵护着我们，在走不正时也及时地给予教训。在这一期的学习班上，我真的感到无言见到师父，真的感到愧对师父的教诲，深刻的教诲使我永记心中。四，师父救出我女儿前世的大道师父。在此之前，也有同修在明慧文章中写过此事，由于层次不同，所看到的情景也不同。在此，我把我看到的情景写出来，与同修共勉。92年11月，师父来冠县传功讲法结束后，23日师父要回京。22日晚，我和女儿到师父住处去送行，到场的学员很多，师父叫我女儿给大家洗苹果吃，我女儿叫干啥就干啥，就是一言不发。回家后我说她不懂事，女儿突然哭起来，说她不是俺老师，俺老师压在冰山底下了，在天上犯错了，我18岁打下来，18年了。我听他说的这没头没脑的话，认为他神经有毛病。第二天送师父， 到聊城时，师父问我怎么不带女儿去玩呢？我就把昨晚的事说给师父听。师父听了说，你没早说，早说我早就给他解决了。车到平阴大桥堵车了，师父下车到后面向东做了一个动作，回来说，你女儿是道家的，她师父没在冰山底下，是在冷宫里，我把她救了，今天的事你回去问问她，她知道。这时已到中午12点了。上车后我闭目打坐，这时我看到一个人头扎发揪，身穿古铜色道袍，满身黑白色阴阳鱼图形，面向西盘腿而坐，胳膊上搭一拂尘。练功结束后，我对师父说，灵岩寺的高人来接咱嘞，我看见车上坐着一个和我打坐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人。师父说，那不是灵岩寺的，你看到的是你女儿的师父，她穿的是道家的道袍。回家后我问女儿，我去济南那天中午你在家有什么感觉？她说，12点做好饭到院里，看到给你洗的衣服干了，我心里很高兴，我有一个好妈妈，我真幸运。我知道她高兴的原因，是我们的师父把她下来以前的师父从冷宫里救了出来，她才这样的高兴。以上是我步入大法修炼的一些点滴事，是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事实。正因为有如此的神奇的事在我身边发生，使我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修炼的心从未动摇。写出此事，我也希望那些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赶快爬起来，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